上周其实祷告中也提出了，我在香港跟许多海归朋友和国内的一些牧者来参加一个海归的研讨会。不可否认的是，回国的人可以为祖国做出巨大的贡献，对不对？他们特别是基督徒可以融入教会，也可以参与社会的更新。这次的研讨会有人说，得到今日的海归就是得到明日的中国社会和教会。我再说一遍，得到今日的海归就是得到明日的中国教会和社会。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很兴奋的一个意象，但是现实的状况并没有那么积极。海归基督徒听说那个流失率已经，就是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20%，你们猜一猜。其实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统计是如何来拿到的，他们说80%流失率很厉害。那么不可避免的是，海归朋友们往往遭遇一定的逆文化冲击， reverse culture shock， 对不对？这是以什么原因呢？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想起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的原因，物价飞涨，程序繁琐，交通问题污染严重，要么是户口难上，工作难找，工作环境乌加二黑加白加黑。反正显而易见的是，许多海归朋友们很不容易才安顿下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据我所知，很多人对回国以后的日子十分怀有过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他们过高期待的想法，只要我可以充分发挥我个人的潜力，我就必定知足，只要我可以让父母满意，我就非常快乐，只要我可以找到共同背景信主的对象，我就没有别的要求。真的吗？其实无论回国还是留在海外，朋友们，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过高期待？其实按照圣经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满足感建立在如此一定会令我们感到失望的事情。我们有什么愿望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满足感建立在那些愿望呢？不管是工作还是关系，成就还是成家，发明还是发财，这些永远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不会给人带来完美的满足。那么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他邀请我们接受世界上最奇妙的福分，它是个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的一个福分，非常奇妙的福分。咱们一起看约翰4:14，你看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大家是不是必须承认，如此的活水听起来难以置信，哪有这么好的事呢？其实这不应该令我们惊讶。前几个礼拜我们是不是学了约翰3章？我们看了神长阔高深的不可估量的爱，你们记得没有？圣经可能最有名的一段经文，3:16，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今天我们要借着看耶稣所赐给人的永生真是何等奇妙，是非常奇妙的好消息。 咱们先注意耶稣所赐下的没法比的礼物，没法比的礼物。从第五节，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那里有雅各井，也就是旧约书亚伯拉罕的孙子那个雅各。那么要是你对旧约不熟悉没关系，我告诉你，雅各井象征着什么呢？充满福分。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耶稣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但首先咱们注意第六节，耶稣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他展现出正常人类的经历，对不对？他感到疲惫不堪，口干舌燥，他很渴，那么看来他没有大水的气绝，所以他只能坐在井旁等候求助帮助。他怎么看第七节，当一个妇人过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然后接下来耶稣突然宣称他自己也可以把活水赐给人。什么水呢？咱们一起念好不好，一起念第十四节，我们再看一遍十四节，一起念。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是永的。朋友们，耶稣他想赐人一个没法比的一个礼物，也就是永生。在圣经里，永生的意思不只是永世无穷的生命，也许对于某一些人来讲，永远的不停的生活一点没有吸引力。比如说前几个礼拜我们参加贝克的爷爷奶奶的75周年的婚礼，如果你跟他们讲你可以永远的生活，他们当然不高兴，他们要尽快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觉得活到老哇真是很痛苦。很多人可能到那个年龄就宁愿逃避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后半部分，耶稣下定义让我们知道永生的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咱们看屏幕上的17章3节，我们晓得永生指的是什么呢？认识神，认识神。朋友，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只有亲自的认识神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完美的快乐。毕竟这就是人生远现的目的，对不对？认识神。大家想一想，在伊甸园，亚当夏娃他们不只是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他们也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对不对？甚至他们与神同在。那么犯罪堕落之后，从伊甸园被驱逐出处之后，从那个时刻以来，人人都不能认识神，我们与神隔绝了。结果呢，人人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不可能得到完美的快乐。那么当耶稣坐在井旁，他宣告一个新的时代，他能够把活水赐给人，这就是了不起的礼物。人若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大家是不是愿意接受如此没法比的礼物？永远不渴。咱们接着来看接受者的背景。其实这段经文令人可能最惊讶的是不是这个接受者的背景。耶稣他愿意把这活水赐给一位非常不配的一个罪人，有四个方面。首先，耶稣跨越社会的边界，那么当时的男人不太可能公开的跟一个陌生的妇女打交道，在当时的文化不可能的。那么怪不得第九节耶稣的行为让这个撒玛利亚人大吃一惊， 不只是社会的变节、性别的隔阂，耶稣他也跨越种族的分裂。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会彼此交往，对不对？对于犹太人来讲，撒玛利亚人丧失了民族与宗教的纯洁性。你们周三晚上做那个圣经总览的那些朋友，你们可能过几个月也会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人早就变成仇敌。那么恐怕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呢？这个妇人的道德背景，她的道德背景。有没有人注意这个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咱们看看第六节的后半节，你看什么时候？那时大约正午。朋友们，这却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大家想一想，中午这个时间是最热的时候，对不对？尽管在英国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在中东的国家，没有人自愿在中午出门，实在太热了。那到底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用中午的时间来打水呢？咱们看看第十八节，耶稣说，你以前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难怪这妇人中午去打水，对不对？毕竟她早就成为一个被社会唾弃的人，大家都看不起。耶稣他干嘛愿意跟这样缺德的一个人打交道呢？她不是一次对丈夫不忠，她从前有五个丈夫，并且目前她正在跟一个另外一个人有婚外的关系。那么也许你们一些朋友正在想，这没有什么奇妙的，很多现在的人都这样，是不是？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们，当时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如同今天的像 Jimmy Savile 这样的一个，这就开始众人很看不起的一个人，觉得啊，怎么可能那么的。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人没关系的，你们回家之后可以看报纸。当我们明白接受者的背景，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欣赏耶稣没法比的礼物？之前当我们查考约翰三章，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很正直很有道德的一个法利赛人，对不对？那么当时我们发现，人不能靠自己的德行，我们只能靠耶稣的救赎。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采取主动，把永生赐给人，赐给一个完全缺乏德行的人。他跟尼哥底母正是恰恰相反，对不对？尼哥底母全心全意的来遵守摩西的律法，尽量讨神的喜悦，真诚的来敬拜神。好像这个妇人一点不管，他做了许多不法的事。那么查考第三章的时候，我希望不只是我自己被谦卑下来，无可奈何的要承认靠自己的德行我就不行了，我只能依靠耶稣的救赎。话虽这么说，我相信福音这家还有一些人，有可能你们并不觉得你们可以靠自己的德行，你这种人可能感到很绝望的，你意识到你过去犯的罪实在太严重，也许你心里感到充满羞辱，也许你以为神他不可能来接纳你这样的一个人，多么脏的一个人。那么感谢主，第四章的撒玛利亚妇人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耶稣想把永生白白的赐给我们罪人。如果说实话，如果我们没有感到充满羞辱，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罪恶的严重性。其实 我们从一方面来讲，可以说我们跟这个撒玛利亚人都同样是罪人。那么听起来不错，是不是？耶稣愿意把活水赐给那种人，那给我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那耶稣有什么权利可以把那么没法比的礼物赐给人呢？下面咱们简短的注意给予者的身份。给予者的身份，刚开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点不知道他所接触的是谁。你看第十节，耶稣回答他：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就是谁，你必早就求他。在那个时刻他根本不理解，对不对？耶稣怎么可能把所谓活水赐给人呢？那第十二节后半节，你看，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明明的是他们很尊重他们的祖先，所以第十五节，你看，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先生。看来他还没有明白耶稣的身份，对不对？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求神，求耶稣把这水赐给他。他真的很绝望，虽然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啊，听到这个水的质量那么好，我要喝，他很拼命。那么下面咱们注意他对耶稣的身份的理解稍微调整。当耶稣显示他完全知道这妇人的肮脏的背景，你看第十九节，他说他可以看出耶稣是先知，他可以看出耶稣是先知。那好像他的理解有所进步，对不对？从先生到先知。那么别忘了撒玛利亚人他们当时也在等候所应许的弥赛亚。那咱们看看第25节26节很关键的对话。妇人说：我知道那成为基督的弥赛亚要来，他来了要把一切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么下周下个星期，我希望你们可以再一次的过来，我们要发现这妇人回到城里宣布他见到基督，后来许多人自己也开始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以至于不少撒玛利亚人得到永生。我们自己呢，朋友们，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所赐人的活水呢？我们愿意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干嘛花一辈子的时间追求各种无法使我们感到知足的事？虽然我们的背景不一定跟那位妇人那么的肮脏，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不配得到永生，众人都充满羞辱，把满足感建立在受造之物，而并不是建立在我们与造物主的亲密的关系。感谢主，他仍然甘心乐意的把永生白白的赐给我们罪人。那么继续讲到之前，我想鼓励大家用单张上面的诗歌来开始做出回应，好不好？你看，恩之主，我救之你，向你毫无隐藏，所有羞耻一切过犯都显在你面前，多少年做过的梦如今全都飞散，为你恩典开辟道路，使我生命完全。那我们一起来一边做一边唱，用这首歌来承认我们对耶稣恩待的需要，再一次的感谢耶稣赐给我们永生。然后唱完了之后我继续讲道，好不好？耶稣所赐的永生，我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接受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受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下周 可以再过来，我们可以聚众在信心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今天用剩下的时间，我们要开始考虑接受之后，接受永生之后最基本又适当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敬拜。敬拜，咱们注意父神所寻找的敬拜者。13节，咱们看，然而时候讲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不言而喻，人们对敬拜这个概念常常很困惑，对不对？很困惑，什么时候要敬拜？要不要特殊的圣地呢？特殊的地方呢？这里我们要看到耶稣重大的宣称，他的来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敬拜，一个新时代的敬拜。这是当时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冲突和纠纷，也是跟敬拜有密切的关系。撒玛利亚人以为要在那个什么地方，就是基利信那座山上 Mount Gerizim 敬拜神。犹太人呢，他们知道这是不对的，要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来敬拜。这些不同的圣地，但是功能差不多，他们往圣地朝圣。朝圣你们知道吗？那个 pilgrimage， 他们要往圣地来朝圣，敬拜神，仰望神的慈爱，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恶。我们基督徒呢不一样，为什么？咱们看看21节，耶稣说，妇人，你应当信我，时候讲到，那时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了耶路撒冷。然后23节，然后时候讲到，现在就是了，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真正的敬拜，这是父神所寻找的真正敬拜的。在这新的时代，人们要用心灵按真理的敬拜神。用心灵的敬拜，这是什么意思呢？用心灵的敬拜，你看24节，神是灵。那么当耶稣把永生赐给人，他把神的同在，神的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看到耶稣所赐的水要在人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那么在第7章，我们可以发现这就是圣灵。耶稣是这样说的，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接受圣灵说的。那么得到永生之前，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死了，对不对？没有生命，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之所以在旧约神的子民只能在圣殿与神同在，就是因为他们的罪。虽然神本身无所不在，当然罪人不可能进入圣洁神的同在，对不对？那么在圣殿里有祭司有祭物，这些呢可以使人可以接近神，献上他们的敬拜。那么现在很不一样，既然耶稣的救赎解决罪恶的问题，圣灵可以使我们重生，我们现在可以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同在，甚至神愿意浇灌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里面。因此现在没有圣地，到处是敬拜神的地方。毕竟神与我们基督徒 同在。因此，无论图书馆还是办公室，无论在商店还是在卧室，我们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神。用心灵按真理呢？按真理的敬拜什么意思呢？正如耶稣的救赎，他所赐给人的永生能使我们真正的敬拜，那么耶稣的启示同样使我们可以变成父神所寻找的敬拜者，真正的敬拜者。若我们没有耶稣的真理，他的身份，他的救赎，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献上蒙神悦纳的敬拜。不管我们多么的虔诚，非常的虔诚，要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耶稣是基督，要是我们没有仰望耶稣的救赎，接受耶稣所赐的永生，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敬拜神。怪不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福音之家，我们可不要忽略父神所寻找的敬拜者必须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像第一首歌所说的，我们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的敬拜神，这是个理所当然的回应。每个气息永远不住的敬拜神，不只是因为他是唯一的创造者，也是因为他是唯一的救赎者，那位赐永生的基督。那么结束之前，我想鼓励我们多思考一些含义，一些非常重要的含义，好不好？前面我说到很多人对敬拜的困惑，那下面我想提出三个方面。第一，真正的敬拜不分地方，不分地方，没有特殊敬拜的地方。圣灵在基督徒里面，因此我们不需要特殊的圣地，也不需要去朝圣，没有必要去耶路撒冷，没有必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圣灵在基督徒里面，因此我们不需要有特殊的圣地。虽然很多很古老的教堂非常的漂亮，我很喜欢去转一转，实际上呢，他们只是遮风避雨的场所，真的只是一个可以如果下雨就不受影响的一个地方。把他们称为圣所是非常无意的。说实话，除了地理情况以外，我觉得我们这个 St. Peter's 这个教堂这个聚会点不是很理想。如果有免费的写字楼或者会议室，我觉得更好。为什么？毕竟回国之后，如果我们将来要回国，很有可能你们所融入到的教会说不定不在教堂里。如果你们教会只是十几个人在公寓的一个客厅，可不要以为这不是真正的教会。唯一的圣所是基督徒的身体，毕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基督徒也不必往特殊的地方朝圣。我们要不要不分地方。第二呢，对，就是一些特殊地方。我们也不分人，我们不需要特殊敬拜领袖带领我们去敬拜。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所赐的永生，我们可以坦然无助的来到神面前，进入神的同在。我们不需要其他中间人来接近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不少教会有错误的理解，他们往往高举专业教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牧师被称为祭司，甚至他们穿上了特殊的礼袍，让大众以为他与神有特别的关系，他们一定要当作我们的中保人， 就跟旧约的那样。朋友们，这是不对的。新约里一次没有提这样的人，因为耶稣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实不只是一些很传统看重仪式的教会，也有不少福音派的教会同样误解了真正的敬拜。他们的敬拜领袖，也就是说带领赞美的音乐团队，有时候不知不觉地承担祭司的角色。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敬拜领袖，也就是说他们通过他们的诗歌、他们的祷告，帮助大众能够接近神。然后当人经历神的同在，这意味着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作为我们的祭司，当然他们不会说他们是祭司，但是实际上他们正在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一样的意思。作为总保，通过他们发挥这个恩赐来让大众能够进入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与神同在，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能更接近神。我不是说赞美不好，我也很喜欢唱赞美诗歌，但是我们不需要人来使我们能够接近神。弟兄姐妹，耶稣是伟大的大祭司，我们不需要其他人来使我们敬拜。不管我们的感情如何，有时候没有一个很好的乐队，我们的感情也没有受感受，我们还是仍然可以随时随地的敬拜神。其实这就是第三个含义，真正的敬拜不分时间，它不分时间。很多基督徒把敬拜这个词局限在唱歌这个工作，其实好像新约经文一次没有用 worship 这个词，用敬拜这个词来描述唱歌，一次也没有。这个词不是唱歌，当然不要误解，当然也包括唱歌，当然也包括在内。不是说敬拜，不是说唱歌算不上敬拜，可是祷告也是敬拜，讲道也是敬拜，彼此造就、一起喝茶、彼此沟通也是敬拜，都是敬拜。其实当然也不限于周日的聚会，有时候我觉得人说主日崇拜也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啊 worship 崇拜就是星期天的聚会。那么明天当我们全职做妈妈的姊妹再次的换孩子的尿布，他们要想起，这也是敬拜。正在上学的朋友们，当你花时间完成你的作业，这也是敬拜。敬拜不分时间，既然真正的敬拜是按真理的，其实星期天的聚会还是起很重要的作用，很关键的作用。它可以鼓励我们重新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此在 St. Helens 无论上午堂、晚上堂，包括两点半的中文堂，每一次聚会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把什么献给神。神不需要我们的赞美让他高兴，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的重点，当然我们也很高兴赞美，但是这是一个回应。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神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我们，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聆听，灵受从神而来的智慧，聆听神的话语，借着我们所唱的真理，通过讲道的提醒，圣灵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愿意继续敬拜释放独一无二的真神。那么还没有接受永生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越来越认识到，不管是工作还是关系，成就还是成家， 发明还是发财，这些呢永远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完美的快乐。主内的弟兄姐妹呢，耶稣把永生赐给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知足，我们可以用诗歌赞美神，我们可以在情感在心里面，我们可以感谢神。那么在今后的日子，不只是在星期天的唱歌的时间，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随时随地的一生一世的敬拜神，要么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健身中心，要么是在厨房里，还是在超市里，咱们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那赐永生的基督。咱们低头做个祷告。